好感恩，有正宇同埋诗班，亦都有一啲新嘅弟兄姊妹咧，新嘅姊妹咧加入咗诗班，我哋为佢哋满心感恩。好感谢神能够喺大家当中分享上帝嘅说话。今日咧系同大家分享到咧喺约书亚记最后嘅一章，约书亚记嘅24章。喺开始之前，我哋一齐祷告啊！亲爱主，我哋再一次凭住信心，我哋回到你嘅面前，求你自己亲自嘅去怜悯帮助我哋。俾我哋喺你嘅话语里边找到亮光，喺你嘅宝血下边，你浮庇我哋；喺你嘅灵嘅里边，我哋嘅心与你嘅话语与你嘅教导深深嘅呼应，以致我哋嘅生命得着更新同改变。愿主祝福我哋呢个时间，分别为圣，成为你自己得荣耀嘅空间时间。我哋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好感恩翻到嚟大家当中。咁啊，分享个故事啊，咁啊，我就睇下呢个世界最败家嘅人系啲咩人咧，咁样样，咁咧就揾到一个咁嘅故事喎。咁啊，巴西咧上个世纪有个富商叫做约热贵诺，咁佢22岁嘅时候咧就爸爸就走咗啦，咁但佢爸爸咧做生意好叻，就留低咗20亿美金嘅财产，当时好犀利啦吓，20亿美金，同埋好多嘅港口基础设施，咁有码头喺当年系好有钱嘅事嚟嘅。咁佢自己谂啦，哇！我咁有钱，咁啊点算咧？咁样样吓，佢就谂啦。若果我一年使1.4亿，咁咧我都一路够使我一世，咁就可以躺平一世咯。咁计完之后，佢就开始尽情享乐啦。咁就买好多珠宝啦，结交啲明星啦。咁大家估下佢点啦？最后大家都估到吓，若果有个咁嘅仔，其实你都估到佢咁同你计嘅时候咧，你就估到佢嘅结局系点啦。咁最后咧，佢所有嘅公司都破晒产，佢亦都开始变卖啲祖业。然后到晚年咧，佢自己病咗冇钱医，跟住咧就住喺一啲嘅即系一啲嘅好狭小嘅屋里边咧，就靠政府俾钱佢过日子。咁我哋香港人咧，其实我哋系好特别嘅，我哋呢一代。咁啊，早排咧喺上海封城嘅時候咧，就有一句好出名嘅説話，就係當一個嘅嗰啲公安就著住白衫捉個後生仔，話你唔可以去方艙醫院，累你三代啊！咁呢個年青人咧就答咗一句：多謝你，我哋係最後嘅一代咁樣。哇！呢句説話咧喺網絡上面爆紅，因為大家覺得好講出個心聲啊，講咩三代，我哋都最後一代啦，都冇咩傳承啦咁。咁我哋会喺我哋呢一代好似都系最后嘅一代，因为咧，人类嘅人口咧去到我哋呢一代，去到2080年咧就将会咧系达到高峰，就向下掉噶啦。咁呢个咧系从来人类历史里边第一次嘅出现。咁我哋会更加快啊，因为咧，我哋将会超越日本，几年之后咧就成为咗系全世界最老化嘅城市。我哋嘅出生率，你知唔知高过边两个地方啊？嗱，只系高过两个地方啫，200几个地区，只系高过梵蒂冈。同埋澳門，我哋排全球尾三嚇，咁我哋咧即系，咁我就好回應到嗰個上海嘅年青人所講，我哋係最後嘅一代嘅感覺。不過我又自己好感恩嘅，我哋能夠活喺呢一代都係咁樣，我哋喺呢一代老，能夠呢代白髮都係上帝俾我哋嘅恩典，睇見呢一代都係上帝俾我哋嘅恩典。咁所以咧，依家時候咧，好多時候都係講緊點樣財富可以傳承到下一代咧，或者即係點樣能夠俾下一代能夠有更好嘅生活、更安穩咧？咁今日其实约书亚记咧系关于一份传承嘅福音嘅，咁我哋一齐读啊，24章1-10节先，我哋一齐读啦，1、2、3。约书亚召集以色列的众支派到示剑，他召了以色列的长老、领袖、审判官和官长来，他们都站在神面前。约书亚对众百姓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鹤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出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我把以撒赐给他，我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但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我差遣摩西和亚伦，照我在埃及中间所做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你们领出来。我领你们的祖宗出埃及，你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战车骑兵追赶你们的祖宗到红海，你们的祖宗哀求耶和华， 他就用黑暗把你们和埃及人隔开了，又使海水冲向埃及人，淹没他们。我在埃及所做的，你们都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住了很多日子，我领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争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就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灭绝他们。那时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派人去招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诅咒你们，但我不愿听巴兰，所以他反而为你们年年祝福，这样我救了你们脱离他的手。然后再读十四到十五节，这个约书亚的要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侍奉他，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明，侍奉耶和华。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或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句是大家最熟悉的经文，也是约书亚留给这群子民的最后的说话。约书亚面对他人生最后的阶段，大家想象一下，你人生最后的阶段，其实你已经很有钱了。当时约书亚走的时候，留下一份丰富的迦南美地，哇，没有土地问题的，他将这份土地留给以色列人。不过这个不是他最想留下的，他最想留下的就是你怎样有智慧在这片的土地上面生活，以致你能够长久拥有这片的土地。有时好像刚才的巴西富商，你留下很多钱给他，他没有智慧很快就没了，然后他自己也是很快的陷在贫困的里面。需要承受这些智慧反而是最重要的。那今次的经文呢，24章第一节是一个的原点起步。约书亚召集以色列的众支派到示剑这个地方，他召了以色列的长老、领袖、审判官和官长来，他们都站在神面前。事件这个地方呢很特别的，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1974年到1980年呢是有个叫做抵垒政策的。有多少人不知道的？很多人不知道。哇，真的，咦，大家当时在做什么呢？真的没那个抵垒政策就是这样。当时呢，就是中国大陆呢就很贫困，有很大的饥荒。咁好多人咧就涌落嚟，咁當時應該係陶铸做廣東省嘅省長啊，一個好好嘅省長，佢就咧俾啲人走咁。一走嘅時候咧，就成群涌落嚟嘅時候咧，就好大件事啦。咁落到嚟嘅時候咧，就香港政府覺得唔俾佢嚟又唔係，即系咧俾曬佢嚟又唔得，咁咪諗咗個方法，就係、是、你喺太子站，即係界限街嗰度，若果你能夠去到界限街，而又有親友收留你咧，就俾張身份證你啦。咁啊，我知道即係嗰陣時就好多人就，若果你喺新界俾人捉到就要遣返，去到界限街咧就得啦咁。咁我今日去界限街好易啊，但係當日去界限街好難嘅，即係咁樣去到。咁我知道有個朋友，佢當時都係咁樣偷渡嚟到，就即係有到特別嘅警方嘅，佢話：偷渡嚟咗你都犯咗法，我俾身份證之前咧，你要入嗰個籠度大概十零分鐘，你個刑期滿咗先出嚟攞張身份證。咁嗰陣時香港政府就係話做嘢幾有彈性啊，咁樣樣嚇。咁就一個咁嘅警方。咁啊，示劍都係咁嘅地方嚟個。示劍就係亞伯蘭喺創世記十二章第六到第七節，係佢離開佢嘅本地本鄉，去到迦南嘅第一個地方。他说在那里是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那时呢，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然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个就好像他的界限街，当时呢就是他那里第一次来到，然后神在那里跟他说，这块地是你的了，你可以在这里永居了。咁去到永居通常係點呢？通常呢，我哋上一輩嚟到永居就點呀，即係喺山邊石結尾搭間木屋，咁等到有大洪大水，我哋睇上唔上到樓，咁我哋大概係咁樣啦。咁所以事件唔單止係當時嘅家人街嚟過，亦都佢哋搭木屋嘅第一個地方嚟過。因為去到三代之後，雅各佢平安嘅從佢哥哥度返到嚟見到哥哥之後呢，佢喺事件買咗塊地就搭咗佢嘅帳篷啦。創世記三十三章十八到十九節咁寫嘅，雅各從巴旦亞蘭平安咁返到迦南地嘅事件城， 他入不到城，因为那里的有钱人住着，他在城的前面支塔帐篷就是那间木屋了。然后呢他搭了之后呢，他就买了那块地，他用一百颗石塔从事件的父亲哈梅的种子手中买了搭帐篷的那块地，就好像你买了间寮屋那样。如果你看到以乌溪沙村还有个寮屋，那你可以买了间，大概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地契有没有城，总之他买了。咁佢比阿伯拉罕好啲，阿伯拉罕都系买块地撞死人，佢买块地系俾生人住嘅。咁呢个系佢哋第一块生人嘅地。所以咧，约书亚系召集佢哋去翻呢个界限街，呢个石结尾，重新同佢哋讲，佢临终啦，佢将嗱，通常老人家好长气噶嘛，即系两日嘅事讲咗九十分钟出嚟咁。约书亚好犀利嘅，佢九百年嘅事十节讲晒，哇，系咪好犀利啊？真系好精简呢、这个人，真系好清晰。佢叫晒佢哋嚟。叫晒所有以色列嘅领袖，上一章叫领袖，今章咧叫晒以色列所有嘅子民嚟到，然后要佢哋委身立约。呢个一个会友大会嚟嘅，我哋就嚟开会友大会，大家记得出席。不过呢个一个会友大会嚟嘅，佢哋全部嚟到神面前要求立约。佢哋要求约书亚要求话：你住喺呢块地，你要委身俾神，你先可以长久住喺呢块地度，因为呢块地系属于神嘅。咁但喺委身立约之前咧。约书亚首先不是说你要怎么委身，他在说上帝怎么委身，他用了十三节讲了过去九百年的历史，然后说上帝是怎么委身的。首先他说在幼法拉底河之外，上帝已经是委身了。在十三节里面一共用了十四个我字，是说上帝是整个立约的开始的委身者。在第二节他说，约书亚对众百姓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阿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嗱，佢呢个侍奉别神咧系众数嚟嘅，即系讲紧阿伯拉罕同佢阿爸喺大河那边都系拜紧其他嘅偶像，侍奉众神。大河那边系咩咧？就系幼法拉底河啦。幼法拉底河咧系人类文明嘅发源地，系两河流域。我哋见到点解人类文明发源地呢？因为佢系一个好。很窄的纬度里面有一个很长的河谷，以致很多的物种能够互相调配，很容易找到食物，这些食物能够越来越改良，所以这个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不过在那个发源地里面，原来人是敬拜很多的偶像，很多的外邦神，在堕落的里面，而人自己不能自救的时候，神在那里首先出手委身，将他们救出来，然后将阿伯拉罕从一个无力自救的点救出来，这个是上帝首先的委身。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的回应就是，如果我们活在罪中，我们未认识神，我们要接受上帝这份的委身，委身回给神，叫他赦免我们的罪。这个是第一点。上帝不单止在人的罪里面首先委身，然后在 第三节里面，上帝还更加教我们在漫长的岁月里面学习怎样用信心去依靠他。第三节他说，我将你们的祖宗阿伯拉罕从大河那边领出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我把以撒赐给他。好短嘅经文，不过讲紧人嘅一生啦。我啱啱近排咧，有一个我神学院嘅同学过境香港，咪一个西人嚟嘅，佢嚟揾我，咁啊，佢话啊廿年冇见，见下面，咁我真系寻日终于喺酒店见到佢，咪同佢出去带佢去咗鸭寮街咁，咁咧就好多年冇见啦，二十年嘅一个同学，咁我哋坐低就系去咗呢个西九就坐低倾下饮杯嘢咁，咁佢就讲起佢嘅生命，就是、我哋彼此分享嘅生命。佢话啊，其实当时读神学觉得好难，咁我心谂啊，原来你西人都觉得咁难，怪之我都觉得好难啦。当时咁样，第一点啊，跟住佢讲第二点令我好感慨。佢话咧，佢依家系做紧一个帮好多教会领养一啲有需要嘅孩子嘅一个嘅服侍，或者系助养一啲孩子嘅服侍。咁啊，点解佢会进入呢个服侍咧？咁原来佢话当时喺神学院咧，我哋神学院咧就好多人生仔嘅，我哋直接读神学嗰阵时生仔生到成街都系嘅。咁但系佢咧。他和太太一路都生不到，我不知道，我都没有怀疑这件事，我跟他都不太熟。他说这个都是一个的大家想象的一种痛楚，就是你很想生一路都没有。最后呢他就在台湾领养了两个的孩子。领养了之后，这两个孩子跟他一起成长，因着这个契机，他进入了这个机构去服侍，去帮人去助养领养孩子。我真的想起，原来二十几年没见的同学，原来他经历这个生命的挑战，我一路都不知道。阿伯拉罕一样，他在二三十年的里面，上帝不断告诉他你有孩子，不过他一路都没有，他计这个计那个全部都不是。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神没有离开他，成日与他相遇，练就他的信心。上帝委身在这个漫长的等待的里面，以致当他有孩子的时候，上帝要的时候，他都能够再一次将孩子给回上帝。原来上帝这样委身的时候，也都要求我们的委身，就在信心里面接受， 上帝俾按佢时间俾我哋嗰份嘢先系最好嘅。我哋嘅好处不在上帝以外，我哋今日或许未等到，我哋仍然凭住信心内心嘅等候。我哋想要嘅仲未出现，我哋喺信心里边等候。因为当上帝俾嘅时候，我哋觉得有，我会觉得有几个好处啊。当我知道呢份嘢真系上帝俾嘅时候，第一，我唔惊会失去，因为上帝俾嘅，人攞唔走。所以我不怕他失去。第二，即或失去，我都知道上帝仍然会继续给，因为他是上帝给的，所以能够拎出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上帝这样委身，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回应。这个是第二点，上帝对他委身，在岁月里面引领我们亲近他。而第三点的委身，到第四节了，去到第三代人，他说，我又把雅各和以扫赐给以撒，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但雅各和他的子孙下到埃及去了。去到第三代的委身，在缺乏里面，上帝引导我们去倚靠。大家想想，雅各是神所喜悦的，以扫不是。不过谁有产业先？是哥哥以扫有产业先，拿了西尔山。雅各怎样？什么都没有，还要去寄人篱下，落到埃及。原来在缺乏的里面，我们发觉，原来为什么神，他不信神，他什么都有，你不喜悦他，他什么都拿了，我自己什么都没有，反而看见他事业有成，样样顺利，自己还是要原地踏步，甚至离开安舒区。原来上帝就是委身在雅各的身上，要磨练他，以致他享受到他身边所有的丰盛，享受神和他同行，甚至享受他有个仔。终有一日，虽然在外邦地，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这些数算恩典是神教紧雅各在缺乏的时候去认识神，再一次看见原来上帝的委身引导着人的委身，离开了人的种种生命的挣扎，上帝再一次带领以色列人有另一种的委身。去到五至十三节是一个很特别的经文，开始上帝不是跟上一代的经历讲嘢，而是跟这一代在约书亚面前那群的以色列人讲嘢。从第五节开始，很多你们出现了，信仰不是上一首的信仰，是你们的信仰。你们虽然经历过旷野，你们虽然经历过背叛，你们虽然经历过离弃神，不过神跟他再讲说话，说我差遣摩西和亚伦，照我在埃及中间所做的降灾与埃及，然后把跟着说你们领出来，不是你们的列祖，是把你们领出来。我令你们的祖宗出埃及，你们就到了红海。埃及人带领战车骑兵追赶你们的祖宗到红海。你们的祖宗哀求耶和华，他就用黑暗把你们和埃及人隔开了。你们的祖宗求紧的时候，你们见到的，隔开的时候你们见到，不是你们祖宗，你们见到。又使海水冲向埃及人，淹没他们。我在埃及所做的，你们都亲眼见过。你们在旷野住了很多日子。近排我哋好触目惊心，见到呢个泥石流系嘛，即系我哋睇见嗰啲嘅景象，哇，简直系好似片刻之间发生。咁我有个 WhatsApp group 咧，系同三幅好多嘅亚洲嘅童工一齐嘅，由日本去到印度。咁就喺尼泊尔嗰个童工就 send 咗个 WhatsApp 出嚟，佢话佢有个黑，佢哋嗰个地方，佢哋仍然安全，不过有个黑，佢感受到上帝嘅愤怒。嗰刻好似嚟到完全突时间走唔到嗰种嘅恐惧。他明白圣经讲的一些说话。我们教会很想尽快的将一些资助能够送到去在尼泊尔，我们都在研究着，见到很大的惨况。但是有时见到我们见到这个境况就是一个这样的境况。我早前就去到Sophia 就是介绍我去看这个埃及展。明天就完了。大家有没有看过？有几个看过。我走去看，我看的时候都很震撼。我入到门口有个这样的花岗岩的像，这个是主前1400年。主前1400年我们夏商周的这样的时间，夏朝的时间，我们没有雕到这么大的像。当时他雕一个这样的像，其实我站在他这个像有两三个我这么高的。而你想想他整个身，他下面的骨已经被人整不见了。你想想他整个身是一个几庞大的偶像，如果站在你面前几有震慑力，几想你，哇，你敬拜他，这样是一个这样的像来的。埃及是在古时代最强大的势力。在这个最强大的势力下面，上帝委身给以色列人，他差遣摩西和亚伦击打最巨大的帝国，救他们出来。巨大的帝国的毁灭，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亚洲有个很巨大的帝国叫做奥图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见了。在欧洲一个很巨大的帝国叫奥匈帝国，是神圣罗马帝国很多年的帝国，转眼之间打完仗不见了。冷战之后，苏联一个很巨大的国家一夜之间围墙倒塌又瓦解了。 当年神亦都一样亲自击打埃及，将佢当年呢啲嘅细路仔拎出嚟，以至呢细路仔见到佢爸爸喺红海边呼求神，亲自见过上帝点样隔开埃及，用水淹没咗埃及人，又喺旷野经历上帝嘅成长。佢呢一代人知道上帝委身，就算喺几巨大嘅势力面前，上帝都仍然得胜。你都呼召紧以色列人，唔好对任何嘅政客偶像委身，我哋单单将我哋嘅城市去交喺神嘅手中。以致上帝先我哋委身的对象，上帝不断讲紧佢点委身，然后去到约旦河边，上帝再一次讲佢嘅委身。佢跟住去到第八到十节，佢讲到约旦河边嘅上帝嘅委身，就系上帝胜过人嘅咒诅。我哋由幼法拉底河去到红海，今日去到约旦河。第八到第十节话：我令你们到约旦河东亚摩利人所住之地，他们与你们争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就得了他们的地为业。我也在你们面前灭绝他们。那时摩押王西伯的儿子巴勒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派人去召比尔的儿子巴兰来诅咒你们，但我不愿听巴兰，所以他反而为你们年年祝福，这样我救了你们脱离他的手。在很多的世代或者很多的乡镇，咒语仍然有能力的，他这样咒过你，有时真的情况就是这样发生。不过呢，我们可能未必活在这些咒语的世界。不过有个景象我都觉得很特别，我咧就睇楚原先生喺八十岁攞佢终生成就奖嗰晚，有冇人睇过啊？佢八十岁嗰日啊攞终生成就奖，咁佢又讲开一段历史，我觉得都几咒诅嗰段历史咧。佢到八十岁攞终生成就奖嗰时候讲出嚟，佢话佢开始拍戏，才子好风光，啲戏好收得，人工升咗十倍。跟住佢咧，佢拍咗几套片都唔收得，大家有时都知啦。人生遇到呢啲樽颈位，拍咗几套片都唔收得，佢想整套劲嘅，拍到天龙八部咁就写晒通告出去咁。跟住咧，佢话方日华小姐当住佢面搣咗张通告，你拍乜鬼戏啊你咁样样咁，哇！佢记住呢句说话，记到佢八十岁攞终生成就奖嗰日，系一个咒助嚟，你冇鬼用啊！你拍咩戏啊？学咩人拍天龙八部啊？哇！佢记到嗰刻先至讲出嚟，可能我哋有呢个说话都系我哋嘅咒助，活喺我哋嘅脑嘅硬碟里边影响紧我哋。可能阿爸阿妈同我哋讲生嚿叉烧好过生你啦，咁系嘛？即系我唔知大家有冇听过呢啲说话，唔系你我哋就离咗婚噶啦，哪管啲仲伤系咪？即系咧，哦关我咩事啊？你离唔离婚咁我哋系咪真系啊？即系我可能听过呢啲说话喺我心里边系一个好大嘅咒诅噶。上司讲过嗰句说话，你个脑装咩噶咁啊？写啲咩啊？写啲咁嘅垃圾咁。咁我哋记咗一世，即系可能记呢啲说话，呢啲现代咒语好影响我哋嘅。记住我哋心里面好似楚原先生咁记住呢啲说话。不过我哋认识上帝，我哋凭信心可以搬走呢啲说话嘅。神话呢啲说话，佢喺我哋嘅耳边，佢唔单止唔想听啊，反而可以成为祝福咒助我哋啊。可能我哋自己都好多呢啲说话同我哋讲啊，你咁鬼冇用，你做乜鬼基督徒啊？你咧有犯罪仲翻嚟坐喺度，行翻出去啦，落大家落啦咁。可能我哋都讲紧呢啲说话，其实呢啲说话都系魔鬼同我哋讲紧嘅咒助。上帝可以将佢完全改变翻，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哋凡事都能作。无论最强大嘅军队或者内心最隐藏嘅咒助，都阻唔到上帝对我哋嘅祝福。只要我哋相信佢，上帝胜过我哋原生家庭对我哋自己限制嘅种种咒助。呢个系上帝应许对我哋嘅委身。讲咗上帝嘅委身，我哋睇下我哋应该点回应啊？我有一张嘅投影片讲我哋五点嘅回应，系啦。再下一张，系啦，麻烦你，再下一张，唔好意思，今日咧，我啲投影片咧，再下一张啦，系啦，再下一张，系啦，我哋嘅委身，第一，我哋嘅委身就系，既然上帝咁成就嘅时候咧，我哋喺罪里边，我哋仍然接受神，我哋若果我哋喺罪里边，或者今日未认识过耶稣，我哋仍然接受神。第二点，喺亚伯拉罕上面学，我哋用信心等候上帝俾我哋先系最好，亦都人攞唔走嘅，我哋唔好自己争，上帝俾。第三点。即是在缺乏的时候，我们在人家跟人比较，跟阿哥比较的时候，我们数算上帝有很多的恩典的，有约瑟这个仔，虽然他今天还是穿件彩衣被人欺，不过有一天他就是埃及的宰相，我们仍然有上帝跟我们同在。第四点，我们在很多的政治争拗里面，不以政客作我们的偶像。第五点，我们相信神胜过原身和自己限制自己的诅咒，我们委身回给上帝，以致我和我家都侍奉耶和华。这个是细数了这几点之后，约书亚对神的子民发出的呼召，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侍奉他，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侍奉的神明，侍奉耶和华。 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这个是你们的选择，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或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人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首先呼召他们，你要敬畏，然后诚心诚意，诚心诚意就是完全，你要完全和诚实地敬畏去侍奉他。我们有很多的神，我们要除走。大河那边我讲三类神，有张投影片我讲三类的神，再下一张投影片是讲几类的神。是的，古代的神，大河那边占卜偶像的神，既然上帝这样委身，我们这样委身给上帝的时候，我们除去大河那边的神，那些是占卜偶像啊，今年哎呀犯太岁啊，咁样样啊，摄一摄先，咁我唔知道大家啊，仲有冇呢啲惊啊？即系阿妈叫一叫你，咁你就啊，即系做呢啲事情，除去嗰啲嘅神。第二个就除嗰啲 KPI 啊、成就啊、力量啊、资本效率呢啲埃及人嘅神，我哋唔系靠呢啲去影响我哋，我哋单单依靠神。我哋除去嗰啲现代亚摩利嘅神，约旦河边手机啦、自我感受最伟大啦、人工演算啦、追星呢啲嘅神。在我自己用 AI 里面，我很喜欢用 AI， 不过 AI 呢就有个挑战，就是他常常说我是对，当我是神，我说什么难处， 我问他那些衰的问题，他都帮我演绎成为好好。其实不好处是什么呢？久而久之我失却了我对自己罪的敏感，觉得自己就是对，问 AI 问得多，所以自己的感受越来越良好，觉得自己越来越对，人与人之间的疏离都越来越大。我们要离开这些神，这些就是大河那边埃及和约旦河边的神。反而我们要回到信仰的原点，再一次委身给那个委身给我们的神。不过约书亚在这里预示以色列人的失败，在十九节约书亚对众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当他们回应的时候，约书亚这么说，因为他是神圣的神，是忌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不过很特别，在约书亚那一代，他们仍然能够侍奉神，仍然享受上帝所给的美地。但是约书亚在十九节所讲他们的失败，在之后亦都再一次出现。因为当以色列人读约书亚记的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是退回到信仰的原点，他们最后是在他们的失败的里面，他们不能在完全和诚实的里面侍奉神的时候，他们离开了这块地。后来巴比伦人将他们再一次带回去哪里呢？带回去亚伯拉罕出发的幼法拉底河边。他们去回到整个信仰的原点，他们的信仰完全的崩溃。约书亚两次提到大河那边的神，亡国的时候他们就回到大河那边。大河那边最可怕是什么呢？大河那边是回到亚伯拉罕出发的地方，去回幼法拉底河。过去那几百年好像一场梦一样，完全发完了，什么都没有，圣殿没有，祭司没有。不过你看到什么呢？你看到比埃及更强大的军队，巴比伦的军队，是不能战胜的。今天他将你掳回，将你千里迢迢带回去巴比伦。在大河那边，你不单止见到比埃及更强的军队，你见到比埃及更高的金字塔，有个巴比伦人的空中花园，见得还漂亮埃及人的金字塔。然后你不单止见到刚才所见的神明，你可以见巴比伦的神明每年就在大河边，在城中一路游行出道，那个叫米罗达的神，每年在大的节庆，你没有逾越节，你没有住棚节，只有这个亚罗达的节期，在庆典里面在他们中间穿过，受万人的敬拜，一路去到幼法拉底河边。在那一刻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够讲得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呢？最困难在幼法拉底河边，信仰的原点能不能够重新出发？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失败，这个是以色列人的困苦。不过这段经文不是带我们回到幼法拉底河的河边，这段经文是带我们回到事件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原边。去到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圣经这么写，他说，这些事以后，耶和华的仆人乱的儿子约书亚死了，那时他一百一十岁，以色列人把他葬在他自己地业的境内，三个的葬礼，以法莲山区的亭拿西拉，在加实山的北边。约书亚在世的日子和他死了以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做一切事的长老还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隐含紧他们之后没了。以色列人把从埃及所带来约瑟的骸骨安葬在示剑，这个是原点，就是雅各从前用一百可石搭向示剑的父亲哈梅的儿众子所买的那块地，这块地就成了约瑟子孙的产业。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也死了，他们把他葬在他儿子菲尼哈所得以法莲山区的小山上。好像预示一切的都变成虚空， 不過呢度隱含有一個地方就係事件，就係當日嘅間街，當日嘅石結尾。呢個地方又係上帝再一次與最失敗嘅以色列人相遇嘅地方。去到約翰福音四章二節，當時耶穌離開咗猶大，又回到加利利去。我哋睇一睇呢段嘅約翰福音，聖經講他必須經過撒瑪利亞，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罪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那塊地就是雅各用一百塔克勒買回來他搭棚的地方，他後來給了約瑟。就在那個事件這個城外的這塊地上，上帝再一次將他的委身顯明出來。這個是上帝原點的委身，上帝最初設計的委身，和上帝最深的委身，就是將他的兒子要釘上十字架，再一次將以色列人在幼法拉底河邊救回出來。在這裡他遇到一個最失敗的以色列人，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在性生活上完全的混乱，她有五个的丈夫，现在那个不是她丈夫，即是她还有性生活，不过这个不是她丈夫，她的婚姻完全的混乱，她社交生活不单只是社恐那么简单，她社交生活完全的崩溃，她不能够出来见人，她的敬拜生活陷入了一个异教的敬拜的撒玛利亚的人的敬拜的里面，她就是那一群在幼法拉底河边还能不能够选择至于我和我家，他的家得很老舊的家，還能夠侍奉耶和華的女人。基督就在這個原點裡面重新跟他出發，他不單止說出他的痛楚，在23節他呼召他說，時候到了，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約書亞要求你用完全和誠實，做不到，上帝用他最大的代價說你用心靈和誠實，你要開始完全和誠實。今天你接受耶穌基督，你在心灵里面出发，你在诚实里面出发，你才走回去完全和诚实里面。上帝的委身从来没有变更，上帝甚至将他原点的委身拎出来，就是他儿子的死。以致人在罪的原点，以致我们可能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信仰，回到幼法拉底河边的时候，神再将他的原点显示出来，就是他用他的儿子将这个救恩启明出来，以致带领我们重新离开幼法拉底河，重新离开我们的本罪，重新离开埃及，重新离开魔鬼的权势、列国的权势，重新一次，不单止在诚实的里面，而在心灵里面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再能够重新一次出发，在完全里面敬拜他。这个是上帝最后的委身，以致我们回到救恩的里面，在心灵和诚实迈向完全的敬拜。这个是上帝最终的摆上，最后三个的葬礼代表着上帝最后的委身。这三个葬礼，第一个是约书亚，他代表着那一代人，因为他们的委身能够得着上帝的应许，他能够葬在自己的产业的里面，他一生的委身他就能够得着上帝给他的产业。第二个是上一代人的委身，第二个葬礼，几百年前雅各在示剑买那块地，今天就葬了约瑟的骸骨，几百年前他们已经预示上帝的应许必定成就，他们用这份的委身，今天他们领受了这个的应许，约瑟的骸骨葬在他自己的所有的所应许的地上，回应了上一代的委身。第三个是下一代的委身，以利亚撒他的儿子叫菲尼哈，菲尼哈是当日神发异怒，是他站在以色列人中间令到瘟疫停止，上帝说他永世作他的祭司，是他的委身，以致他葬他爸在他的产业里面。讲紧无论哪一代，代代不是没有下一代，代代因着他的委身，上帝都成全了他的约。所以上帝最后一个的委身，就是当我们愿意委身的时候，仰望神，上帝必定会回应他一切的应许，将我们挤到他最永恒的美好的里面。这个是上帝最后的委身，也都要求我们的委身，我们仰望上帝将我们带过约旦河，进入他最美好的应许之地。有一日死亡是另一条约旦河，他将我们带过去进入永恒的天国的里面。可能我们今天对委身都很陌生，但是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最近委身的或者最庄严的委身，就是婚姻或者婚约。今天很多时候没有下一代，我们都没有人够胆委身在婚姻的里面，所以人类的历史从此调转。但是若果没有婚姻的委身，我们大部分人都不会存在，是不是？我们都是因为有婚姻的委身，爸爸妈妈无论多艰难，他们那一刻作了的委身，我们才存在。若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委身，我们都不能存在。今天同样因为上帝的委身，也都上帝要求我们的委身，我们再一次立志的时候，我们能够再一次享受上帝的丰盛。我可以容许我再一次将上帝的委身讲多一次。上帝的委身是在第一点， 在罪里面引领我们出来，在幼法拉底河边亚伯拉罕仍然犯罪的时候，他首先委身救出来，然后在信心里面引领我们亲近他，在岁月里面引领我们亲近他，然后也都在缺乏的里面引领我们依靠他，就像雅各他没有产业的时候，我们学习依靠他。然后第四点，在势力面前上帝为我们得胜，以致我们不恐惧地上任何的势力。第五点，在人的咒诅面前，上帝将生命的咒诅转为祝福，以致我们凭信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祝福。第六点，上帝用他的儿子的委身，我们成全的委身，我们回应五点。在罪，刚才那五点，麻烦了姊妹，是的，在罪里面我们仍然接受上帝对我们的救恩。上回刚才头那五点，麻烦不好意思啊。再上多一张，是的，是 Banners 来的，不是下一张，下一张 sorry Banners 真的不好意思啊，上一张 sorry 是的，我们的委身，再落多一点 Banners， 是这里麻烦。好，第一点，Banners 是一个很快手的人的，其实呢，所以他会做得快。上一张 sorry， 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紧要，我哋慢慢嚟，系啦，呢点第一点啦，系啦，我想讲一次我哋嘅委身。好，第一点，麻烦 Benus， 系啦，喺罪里边，我哋仍然接受神，或者我哋仍然喺罪中，我哋咧学习接受上帝嘅救恩，或者今日你未认识耶稣，接受上帝。第二点，用信心等候上帝俾你最好嘅，今日你未等到，等候上帝俾你最好嘅。第三点，喺比较嘅时候，人哋有我哋冇，我哋数算上帝喺我哋身边嘅恩典。第四点，不用政客做偶像，他胜过一切的势力。第五点，相信神胜过我们原身和自己限制的咒诅，我们委身回给上帝。然后第六点，我们成全给下一代，就回到救恩的心灵和诚实的里面，迈向完全和诚实。然后最后一点，仰望神一定会回应他一切的应许。约书亚用了十节的经文将九百年讲出来，将上帝的委身讲出来，然后将我们带到他的原点事件的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用他的儿子，这个是上帝最终极的委身，以致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回到他里面，再一次享受他对我们应许所有的丰盛，以致我们能够这样活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能够在我们身上得到这个榜样，或许他们今天对神有很多的疑问，二十岁三十岁谁对神没有疑问，大家想想你二十岁三十岁那时候更差了，是不是他们对神有很多的疑问，他们对神有很多的责难，但是他们不是不信神，他们疑问和责难之间，他们寻求神。你活出这群的委身的时候，我们仍有下一代，以致他们能够不是进入方舱，是进入上帝的方舟的里面。或许我们见到，或许我们见不到，不过我们仍然深信，就好像那三代人的葬礼一样，上帝会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一起祷告。在天父，求你俾我哋常常为我哋嘅罪痛悔。我哋可能经常我哋嘅信仰回到幼法拉底河嘅原边，我哋面对住巴比伦嘅巨像，面对住巴比伦嘅势力，我哋已经心惊胆战。俾我哋再一次喺个刻，我哋仍然拎起约书亚记宣告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哋深信上帝今日一切嘅人对我哋嘅看法就咗唔紧要，亦都唔临到我哋身上，俾我哋凭信话呢一切会转为祝福。我们仍然相信我们今日无论有几大的势力，我们仍然凭着主你才是我们最终敬拜的对象，不因此分散教会。同样相信我们今日在缺乏，我们见到人家有西尔山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上帝你教导我们数算我们身边的恩典。或许我们在长久的等候，好像亚伯拉罕等候不到一个肉身的儿子，我们相信我们信心里面等候着你，按你的时间给我们的将不会失去，即或失去，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有上帝你自己，所以就毫不恐惧，甚至相信我们即或在信仰的原点里面，你再一次好像井旁一样将我们拯救出来，回到你丰盛的应许里面，享受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下一代终会见到，也终会继承这个信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义求。